我们要继续讲希伯来书，请看希伯来书第五章11到14节。希伯来书第五章11到14节。希伯来书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编排的位置，在13卷保罗书信跟后面我们称它叫做大公书信或者是一般书信，有好几个作者的书信的中间，也就是在腓利门书跟雅各书之间。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作者是谁，所以把它放在那里。那因为有的人觉得是保罗是作者，可是大家并不确定，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保罗书信最后跟大公书信的最前面。我们来读希伯来书5章11到14节，如果你喜欢一起读的话，可以加入我的，我来读。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因为要给神的百姓讲到救赎，他将要大篇幅的详细的讲述救赎的核心，就是祭司跟献祭等等这些礼仪，这个也是一般被认为是最标准的宗教行为啊。可是神百姓许多年来已经习惯看着亚伦的后裔担任祭司的职任，而且那是神启示他们的，神默示他们的律法，对不对？借着摩西传的律法啊，所以神的百姓一想到祭司，很自然就想到亚伦跟他的后代啊。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告诉他们，他引出之前我们提到的110篇第4节的话说：“耶和华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告诉他们，亚伦的祭司职任只不过是那个属天的本物，那个实体的影像而已啊。而且亚伦的祭司职任并没有办法成全祭司职任的真正要成全的事情，因为亚伦跟他的后裔不过是软弱之辈，跟我们一样。好，虽然他们是祭司，神让他们做祭司，我顺便告诉你，什么时候你有一个需要，好像医生没有办法帮助你，或者甚至你以为教会没有办法帮助你，然后你听见有人说某某人他好像是很神通，是神通之辈，他能够帮助你，我建议你慎重考虑吧，不要随便信从这样的人。真正从神来的像祭司一样站在中间要帮助我们的人，应该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使我们直接去面对神，那才真正的是祭司的职任。或者应该说那才是真正的神通之辈。那种要你都要听他的，要做什么事就会有什么结果，那些你不要随便信从他。因为亚伦的祭司职任是不能够成全真正的 献祭赎罪的事。因为亚伦跟他的后裔跟我们一样，只是软弱之辈。这是前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好几次的事情。而希伯来书想要告诉他们，神另外立了一位真实的大祭司，他就引用大卫的诗篇，诗篇110篇第四节为证。而我们提过，那篇诗篇的开头是最被新约引用的旧约经文之一了，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成为你的脚凳。这是犹太人传统上一直都认为这个是最核心的旧约的弥赛亚预言，基督的预言。所以第四节，诗篇110篇第四节讲的这个是整个延续第一节讲过来的，就是指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坐在神右边的那一位，才是神设立为真实的大祭司的。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是永远的祭司啊。其实神说，说另立一位，也不如这样讲啊。那不是神说的，是我们这样在说哈。说神另立一位，其实不如说这一位，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这一位，才是神本来就设立的，而亚伦跟他的后裔，只不过是中途找来代理一阵子的祭司而已。你知道麦基洗德出现在圣经里面，是出现在创世纪，在律法书里面。在律法书里面是在摩西的颁布律法之前就出现，他比摩西提到亚伦跟他的后代要做祭司是更早的事情。那我们前面提到，当作者想要讲到这一位真实的大祭司，是一个属天的大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着属肉体的条例的大祭司，他想要讲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好像就叹一口气，因为他想到他的受书的对象，他写这些话的，要读这些话的人，他觉得他们可能承受不起这些话语，他可能讲太快了一点啊。他的受书者似乎无法立刻接受这种，我称它叫另类思想，也就是让思想往属天的领域而去啊。待会儿我们讲完道，我要唱一首诗歌《Higher Ground》，往高处行，里面就有一句话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是应该把我们的整个人指向往上去的，而不是往前去的。每一天要站到更高的一个平原里面一样。这个往上去，这是一个另类的思想，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看着榜样，我们被教导的常常都只是往前去，怎么样更成功，更有成就。可是神要我们往上去啊，救恩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发现他的受诛者，读希伯来书的人可能不那么快能够明白这个，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很属地的观念里面，他们还没有习惯让思想往属天的领域而去。所以他觉得他需要多讲一点话来帮助他们。我们讲到的时候常常都会注意这些事，有的时候我想讲一个道理，属灵的道理，我想到一个例子，可能是一个古代的圣徒，或者一个宣教士，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好基督徒的故事，我觉得很能做我想讲的那个道理的例证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叹一口气，因为想到有一些人可能觉得那干我何事，那个怎么会是我的榜样？ 我又没有想要做宣教士，所以有时候我会从世界上一般被认为成功的人士、有名望的人士，讲一个相关的，也能说明一点那个道理的例子，然后再讲一个属灵的例子。因为注意过，我有时候这样做，那是为了帮助有一些人。我知道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需要我这样做。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无论他是谁，这个人写书信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他也会讲道。我想他讲道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不会一头钻进那个他所讲的道理里面，埋在其中，然后不注意周遭的事。我想他当然一方面留意他讲的是什么，可是他同时留意着听他讲的人，或者就希伯来书来讲，留意那些将要收到这个书信、读这个书信的人，站在他们立场，体贴他们的认知跟能力来讲这些事。我想传道人都需要这样子做。我讲的传道人不一定像我们全世间的传道人、牧师这些人，我们在跟人家分享基督的道理、分享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受学院传道会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去传福音，他们把我们带到台北火车站去跟人家谈话。他们教导我们的其中一件事是，你开始谈的时候，你要一边谈一边留意对方的表现。如果对方已经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你不要勉强一直讲下去。也许你可以问他说，你有时间谈这些吗？有的人虽然表现那样，可是如果你问他，他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他就会说没有问题哈。可是如果他真的表现我在赶时间或什么，那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结束，赶快结束。你没有办法读完没关系，你可以把那本释律送他等等。所以我们从很年轻被教导这些事，我觉得那是很好的教导。传道人应该这样子的，他传道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一方面向主忠诚，讲主要我们说的话，另外一方面对人有恩慈，站在他们的立场想一想他们的认知、他们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传记，是一个西藏喇嘛，他年轻的时候是在西藏喇嘛群里面是一个青年才俊，他的师父特别的赏识他，对他有很大的期待。这个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柴克布，后来他信了主，甚至后来他考虑成为一个全职传道人，但是他梗在一件事上，所以他对带领他信主的西方的宣教士表白说，他可能不合适做传道人，因为他不如别人。怎么样不如别人呢？他说因为他看见那些传道人常常都能够不管别人怎么想，很直接的释放的把真理告诉人。他说我没办法这样子，我总是会想到他们的情况而无法这么率直的就给他们讲神的道理。那个宣教士很有智慧的回应他，他说你的特性是你很在意人的心意，对他们的感觉很敏锐，而那正是主要使用你的地方。那些人有他们的特点，可是你也有你的特点。我年轻的时候看过这个故事，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好的传道人。那个故事由吴阳道弟兄写成一本书，叫做《西藏迂回》，好像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我不知道现在还买不买得到，但至少我们三楼的图书柜你可以找到这本书，西藏迂回。我不是受这本书的影响，可是我读这本书或者在其他时候，我其实慢慢自己也知道，我比较像这样的人，我也是那一种很容易受会众的表现影响的人， 比方我讲道的时候，如果有人在台下不专心，我很难继续讲下去。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如果台下的人不专心，他就更大声的讲。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后来我读到施布真写了一本书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他施布真有一个神学院叫施布真学院，他去教导他们怎么讲道，他自己是被称为讲道王子嘛，他把他 教导他们讲道的讲章出版的书叫 Lectures to my students。 有一次我在高铁上面遇见当时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赖建国院长，那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就提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跟他说，你们这个被称为讲道王子专门讲讲道的书，你们怎么不翻译出来？我实在很怕跟人家提到这个的时候他的回答，他就说你来翻好吗？可是我没有时间，也不会觉得我应该去做这一件事，所以那本书仍然是英文版的，还没有中文的翻译。可是在他那一本教导神学生将来的传道人讲道法的那本书，他用了很强调的话，好像有一章还是有两章主题就叫做，他用什么字眼啊，意思就是你的专注力啊，你的专注力啊，就是怎么样使你的会众专注。他其中有一个地方这样讲到，他说他在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如果会众当中发现有打岔的事情，比方有人迟到，然后招待要帮他找位置，我们中间有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那个迟到的人并不甩那个招待怎么做，自己在那边一找，然后可能走进来的时候也慢条斯理的走这样啊。有的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是比较不太在意周遭的环境的样式这样啊。然后我们在台上就很清楚看见会众当中有一半以上都眼光往那个地方去，那个时候我怎么样讲大声讲，我猜他们都不会听见，有一段空白了。施布真说他通常遇见这些他就会停下来，他不止停下来，他甚至有可能就直接在台上就指引那个人怎么样做，那个人发现连牧师都在注意他，他就会比较快一点把这个打岔给解决掉啊。也许因此拖了20秒钟，可是接下去大家的注意力会回到这里来，牧师讲的道才比较会专注听进去，对吧？哎，这个蛮好的习惯，所以后来我也学习这样做。你们看过我这样做对不对？可是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常常需要提醒自己学习另外那一种人的特点，就是多多的看向主啊。可是我想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人，我们都应该要学习敏感于听我们的人的感觉跟想法，因为你要留意这个，你才有可能让你所讲的让对方能够更好的接收进去嘛，是不是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我觉得他就是像这样的人，当他想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仿佛看到他的读者的额头上出现好几个问号，祭司不就是亚伦和他的后裔吗？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麦基洗德？他是何方神圣？他们可能会这样子想，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去注意诗篇里面有这一句话，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一句话，或者是看不到这一句话的时候都不会去想说这个跟他们觉得祭司就是亚伦跟他的后代是相冲突的。所以当听见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神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时候，他们就迷糊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只好停下来 把他将要给他们揭示的伟大的真理暂时放在一边，先处理一下他们这个很属地的样子的情况，不成熟的样子。所以我刚刚说他好像正在火热的讲论基督跟他的福音的时候，转头看看会众，想到他们的属灵的光景辨识力，他们的层次，就叹一口气，还是先给他们讲一点细小的吧，给他们讲一点比较浅一点的东西，再回到主题啊。可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方式形容，说他们的心窍不够习练的通达，他们会这样不成熟，是因为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有可能是因为过去他们没有遇见能够把真道讲得清楚的传道人，但是也有可能是传道人讲了，但他们好像不够渴慕，不够留心有领受的能力，他们还不知道跟主祷告说，求你开广我的心，我的悟性，好叫我能够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他们还不够这样，是自己不长进，所以他们总是心放在属地的事情上面。我很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可是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听完了我的道以后来跟我回应说他们有什么领受，我心里会有点叹一口气，我才不是那样讲的我讲的是属天的事情，你把它用到这一点上面。当然我们属天的事本来就应该用到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职场上的事，各方面的事，可是应该是要有另类的思想，往属天的方向去，因为那才是长存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就曾经这样批评他自己的会众，在他的 table talk 桌边谈话里面，他这样批评自己的会众，他说，我在教会里面很讶异的看到满堂的听众心不在焉，偌大的群众中仅有少数人是为了聆听福音来的我想我们中间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是他在那个时代他的会众是像这样的。这就像保罗在提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他们还只是能够吃奶的婴孩，还没有办法给他们干粮。跟希伯来书在这里讲的话很类似，怪不得有人总是主张这本书是保罗所写的。这里说这些人他们只能吃奶还不能吃干粮，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这样的经文，你会不会升起心里面升起一个念头，说那什么是仁义的道理，我要熟练它，你会不会这样？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圣经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这样读过去。这里很清楚的讲，这些人所以没办法听进去更属灵的话语。不要怪罪说牧师讲那些话我都听不懂，在这里他明确的告诉他为什么他们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那个意思包括了一个，后面他也提到，就是他们还不太能分辨好坏是非，就像小孩子一样，他还不能够自己分辨好坏是非，所以父母老师常常需要给他很清楚的规定，就像律法一样，告诉他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应该怎么做。可是神的道不都是这样子的，那是给婴孩讲的话，你知道吧。像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提到，如果他们更 成长更长进，他们就应该能够晓得分辨是非。其实那个原来保罗用的字眼是他们就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我觉得这个比分别是非讲的还好，更好一点。他们自然会喜爱那美好的事，也就是他们想要的就正是对的事情，合神心意的事情。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讲的，是刚刚他没有秀出来哈。神的儿女都应该这样，期待自己长大成熟，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能够自然的喜爱那美好的事，甚至希伯来书说，甚至他们应该称为可以教导人的师父，可以跟人家分享的师父。我想人能够这样子长大成熟，熟练仁义的道理，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从最起头，当你认识主、信靠耶稣的时候，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快就有一个顺服的心？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哎。对初信的人讲的，那个不是说你信主一段时间以后要慢慢学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不是的。应该从一起头就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听见神的道就以为是神的道，不认为那是人的道。既然是神的道，你就会有一个顺服的心。人如果不在信主的开头就真实的这样顺服神，我觉得他很难好好的成长。如果你已经信主许多年，现在再回到这个根基上，当然是好事啊！越快回到这里越好，否则你有可能常常停留在岸边，没有真正的开到水深之处。我们喜安堂的大家长那个贝教士，我听他讲到的时候，他提过好几次，他提到他的牧师，我们称他叫吴老牧师。吴老牧师有一个哥哥，曾经有一段时间跟他一起在纽约那个教会配搭 Gottfried Waterbogel 那个弟兄，因为他比较早就去世了，所以他们也比较少提到他。这吴老牧师的哥哥 Gottfried 被倒是蛮喜欢提到他，讲道的时候常喜欢讲一段话，那段话是这样说的 Light obeyed increases light, light disobeyedBrings darkest night, 听懂吗？他说，如果你有了一个亮光，也许是借着读圣经，借着听到，借着读一本书，那个亮光，如果你去顺从，一旦那是从神来的，你顺从一个亮光，你的亮光就会增加，意思就是你就会后来就会更明白进一步的事情。如果你有亮光你却不顺从，只是听了亮光哦就是这样，然后听听说说这样，有可能会带向最深的黑夜。Light obeyed increases light, light disobeyed brings darkest night。 我常常在我们教会的刊物爱讯上面看到弟兄姊妹的见证，看到许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无论他们从初信就这样，还是后来明白了开始这样，他们成为一个顺服着追求主的人，然后你就看见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学习变得更加的安息稳固，有属灵的见识，而且也能够帮助别人。我猜想我们有很多团契或者小家的聚会在大家分享各自分享的时候，你常常可以注意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像这样，对不对？他们虽然不是传道人，可是当他们分享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从那里面得到造就。为什么？他们是顺从神的人啊，所以他们容易通晓仁义的道理。我今天后面一点时间，我要多一点讲到希伯来书在这里说，心窍要习练的通达。 这个心窍，包含了我们的，好像我们各种，我们这个人各种感官啊，上帝造我们的，去接触、去体会、去了解周遭的世界的各种感官，所以我首先提到感情，心窍习练的通达，包括你要把你的感情习练的通达，不要只是说啊，我就是 EQ 比较低。你如果真的认为这样，你就应该操练，这不是这自然的，就是说我既然比较没有情商，就是情绪的商数、情绪的这些能力比较差，就会一直这样，不是？你可以操练的，越年轻操练越好，越认真操练越好。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所以我现在讲一点我过去讲过可能很多次的事情啊。我常常喜欢提到写《天路历程》的 John Bunyan 本人约翰，他有另外一本书比较少人知道，叫做《Holy War》，就是圣战。他讲到我们这个人像一座城一样，叫 Man Soul City， 人灵城。在这座城里面，市长是我们的悟性 ，understanding， 我们的悟性，也就是说，决定事情市长的责任嘛，哈，是跟我们的悟性有关啊。圣经非常强调这个，保罗为教会祷告，常常都是要他们在属灵的智慧上、悟性上有长进，而不是在属灵的经历上有长进。今天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喜欢追求的就是有属灵的经验，最好是很奇妙的经验，借着这个他们觉得他们碰触到属灵的事。可是保罗为教会的祷告不是这个，要他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有长进。所以人灵城的做决定的，我们的生命做决定的应该很重要的一个领袖是悟性啊。那个副市长或者叫书记官是良心，我觉得这两个平衡起来很好啊，因为悟性是理性的分析啊，归纳分析，可是良心有时候不管这些，就是里面的一个感动啊，神容易在我们良心里面说话，这两个彼此配合很好，不过悟性是带头的。然后当我们知道一件事应该这样要去遵行的时候，要去做的时候，需要意志，对不对？有的人虽然知道这些，他的意志很薄弱，这个意志是这一座城，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大将军，元帅。我在读人灵城的故事，就是圣战的时候，有一次我注意到想到一件事，本人还没有特别这样标明，我就想到一件事说，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完全没有提，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的行为是从感情发出来的。你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的东西发展是从感情来的。你也可以说，许多的战争都是感情因素才引发的啊。连我们的宗教行为也是这样。那个美国有名的神学家也是奋兴家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说，真实的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啊。可是很有趣的是，本人约翰在这一座我们这个人的城里面没有给情感情绪一官半职，他们完全不能做领袖的，这个你一定要记得，你的情感情绪应该是服在别人的下面，是听从命令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要给你的情感情绪下命令的。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我很清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受过这个教导，我就这样做。年轻的时候，我的牧师用诗篇43篇最后一节第六节吗？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诗篇42篇跟43篇，大概有3节 重复的讲这句话。我还很记得我的牧师在讲这个的时候，你们有的人听我讲很多遍了，请原谅。他好像他讲的时候抓住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cheek 这个脸颊，好像对自己要求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又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应该这样对自己说话的，而不要说：“哦，我就是这样，我现在就是烦闷，我就是这样。”不是的，你可以对自己的心说话。我在年轻的时候被教导一个后来影响我一生非常巨大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我知道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情绪说话，不要顺从它，要让它顺从你，让我们的心从烦躁、苦毒、抱怨这些转向光明、喜乐、恩慈、安息，转向神。你可以这样。你如果开始学习这个，你一定要知道那不会立刻就完满的。如果你像我一样从很年轻那时候还没有太多烦恼的事情的时代学会这个习性，那容易一点。如果你已经有一点年纪才要开始学习这个，会困难一点，我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一定要知道它本来就不会立刻完满的，你需要像学很多事情一样一再的去学习。在这里希伯来书用了习练，对不对？习练的通达啊，我喜欢想到那个做更生人事工的黄明正牧师，有一次我在可能在宇宙光杂志上面看到他的一篇文章，他提到说他因为后来他们做更生人的工作需要更多的触及青少年，因为在台湾世界上都是这样的哈，就是犯罪的人年龄越来越下降，所以他要做青少年事工，所以他就觉得他想要学习青少年做的事情，或者是让他们有兴趣的事。其中一个他想学什么呢？单轮脚踏车。当然不是青少年都会单轮脚踏车，可是他觉得他一个老牧师会单轮脚踏车可能容易接触年轻人，他向人学习，教他的骑单轮脚踏车的人只告诉他一个学习的秘诀，他说：“黄牧师，你只要摔100次就会了。”你预备好要摔，是要摔摔跤的。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确实差不多摔了这么多次以后他就学会了。你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在你的情感情绪上面把它习练的通达？你在心下把习练的通达，你才能够长大成熟，这一点是很要紧的。你不要成为基督徒许多年还常常搅在这些情感情绪里面，以为那是正常的，不需要这样。我自己当年就是这样，从早到晚操练这一件事，从周日到周六操练这一件事，一再的学习，反复的做，直到得到一个基本的得胜，直到那成为一个习惯，可以成为习惯的。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习性都是这样操练来的。特别在这一方面，我很希望你学习效法我的学习的态度。我们的感情情绪怎么样，其实常常源自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你心窍要习练的通达，另外一个点就是要操练你的思想心思意念。这是另外一个，今天很多人都当作我就是这个样子来处理它。我就是会这样想，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会这样想。谁说的？想，想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做的事，对不对？那才叫思想嘛。也就是你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你不是像动物，上帝造他们就是制约，他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做那些事情。我们在那边旁观研究，觉得他很像人，其实很多都是制约的行为。 我们以前讲过那个蚂蚁专家威尔森，所以他告诉我们，那个蚂蚁专家是不是叫威尔森？他写了一本书就叫蚂蚁啊。他提到蚂蚁常常有一个习性，他们不喜欢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嗅觉非常的敏锐，如果有腐烂坏的东西的味道，他们就会把它丢到他们的垃圾场去啊。其中一个就是如果有蚂蚁死了，就把它丢到垃圾场去。这个动物学家实验的时候就想办法制造死蚂蚁的味道，把它涂在一只活蚂蚁身上，那一群蚂蚁马上就围过来，就把它咚咚咚咚，不管它怎么挣扎，把它抬到垃圾场。抬过去又不久，那只蚂蚁当然又跑回来嘛，它活的嘛。他们一碰到它，一闻到它身上味道，就再把它抬去。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是有自主意识的，那是神给他们的制约。很多动物都是这样。我还可以给你讲别的动物的这一类的行为，可是人不一样，人的心思意念是可以自己管理的。你可以选择我要怎么思想，那是你的责任。你可以选择要怎么思想，也可以选择我不要怎么想。我们的口说什么，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的心思投注委身在什么地方，会决定我们的得救，我们得帮助，我们更进入神的丰富里面，我们生命的长进。保罗说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得救可以包含最初的得救，也可以包含一路上继续从许多别的事上得救，包括从我们的老我，从我们的坏的习性里面得救，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很明确的教导我们，保罗看重这一件事，他用很详细的方式教导我们应该想哪些事情。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在这里保罗用的希腊字那个思念那个字，其实不只是想一想而已，飘过的意念，不是的，它是指的我们怎么样专注于其中，怎么样真正的让这个思想刻印在我们的里面，差不多是像这样的意思，很认真的去想它的。所以当遇见有一些事跟这六样相违背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想。这个跟我们刚刚讲情绪的管理一样，你有时候需要一再的说，失败一百次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这样做，你就根本从来不会有失败，你反正没有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失败就是一直维持在那种光景里面，而不是去尝试要得胜它却失败了。可是你要预备好有可能失败一百次，一天想到很多次这一件事，一周七天每一天都要想到这些事，有可能需要操练一段年日啊。我不要这样想，直到成为习性。也对自己说我要这样想，一再的说，直到你习练的通达。比方当你遇见旁边的人做错事情或者说错话，我们心里很自然就涌现对他的论断，如果那是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可能就说出批评他、纠正他、反对他甚至责备他的话。可是你要不要学习有另外一个习性，遇见这些的时候不要那么快做像这样的判断吗？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习性，我觉得那是坏的习性，很快因为说Jump to conclusion， 是不是 ？Jump to conclusion， 对吧？那个成语是不是这样说的？就是句下结论。有一次，我跟一个人提到，我的牙医师告诉我的一件事。 那个人，那个人是一个传道人，他马上就说：“你的牙医师不好，你没有一个好牙医师。”他认为不是这样，可是他没有先弄清楚我讲那个牙医师讲的那件事是有他的前后文，有跟他的 context， 有他的一些事情的情况啊。跟我那样回应的人是一个传道人嘞，我们有可能很容易聚下结论的。你有没有这个习性？我刚刚举这样一个例子，希望你有机会想一想，我们会不会这样？当你遇见人家，你觉得是错的，做的事情是错的，或者说的话是错的时候，学习不要立刻下批评论断，转个念，去想到他有什么优点啊，甚至有时候可以主动的询问，来转移注意力，想到他的优点，他的好处。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习性。另外，有的时候我们遇见压力，遇见一个困难，遇见一个危机，我们很快就做出反应来，开始着急、害怕、担忧，要找人讲，很多这样的行动就要出来。要不要试试看？要求你的思想不要这样，先对那些事先停下来，往另外一个方向想，把你的眼目转移到主身上。我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讲，就当你忽然发现有一个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退后半步，说现在且看上帝的作为。这是很好的习性，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学习。有可能神会想要我们做一些事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你先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好的，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把你的心安置在主身上，你也比较容易从主知道你该做什么事。好，记得这个，退后半步说现在且看神的作为。很好的想法，帮助我们转移我们的眼目，定住在主身上。像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操练的，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习练的通达，好叫我们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能够分别好歹是非。这些都是我自己，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从年轻就学习的事，那是太有价值的学习了。你如果操练这些事，过一些年日回头想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事情。这里的心窍可以包含我们各种感官跟我们这个人之外的任何的人事物接触的时候的感官，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对一些事情的意识，我们的理解的能力等等。我最后要讲一个我们要习练的通达，除了情感情绪跟刚刚我们提到什么心思意念，其实还有别的啦，我们的意志需要操练啊，甚至我们的想象力可能需要操练等等。可是我最后提到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这个比较难把它界定得很完全的，可是我就暂且把它定义成我们里面用来意识到神，用来往属天的方向看，用来亲近神的感官，就是我们的灵啊，也就是我们对于神同在的意识，对于神的意识。我不是指着去思想神的事或者研究神学，那不一定是需要灵你就可以做到的，可是灵是直接好像面对面的去意识到神，去意识到神的同在。 你要操练灵，那就包括操练能保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保持神的同在啊。以前我的牧师喜欢说，你要常常感觉到神的同在。有一次我们在海外的一个教会，纽约的教会的牧师来这里当讲员的时候，他很温和地讲这一件事。我也了解他觉得我们用感觉到神的同在，他觉得比较容易引起不一定很正确的了解。他就用了一个词来讲他，他说意识到神的同在啊，那个其实我在那个之前我自己也觉得用那个蛮好的，但是我想用感觉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操练这一件事吧，常常去感觉到神的同在，意识到神的同在。当这一件事情好像被转得偏离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安稳的时候，我们就去留意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把它习练的通达。这里的习练的通达，希伯来书的作者用的希腊字，就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用同一个希腊字。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要在这种跟神的关系、亲近神上面把它习练的通达。这是可以习练的通达的。也是一样，预备好要摔100次。殷勤的操练与神同在，而不要只是花很多功夫去追逐所谓有恩高的聚会或者讲员。事实上我常常觉得一个好的聚会，一个好的讲员，应该把人驱使去学习这些事，而不是只是要在一个他代理的聚会上提供人感觉到神的同在而已，而是驱使你在没有那个聚会，不在他的面前，在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也能够去亲近神，去操练神的同在。我觉得那才叫做有恩高的聚会跟讲员。我们年轻的时候，从圣经、从属灵的长辈、从一些属灵的书刊被教导，也学习这些，时常要让我们的心与神相契合。为了这个，你要留意圣经里面神的命令，神的命令都是让我们知道神的习性是什么，你一定也要那样，你遵守那些命令就是在帮助你更跟神同行哦。比方他要我们常常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他不会希望我们郁闷的样子跟他同在。所以你要学习这些。主耶稣为了让我们跟他联合，你知道他修剪过他自己，就像枝子接枝的时候，那个母树也要削削削，事实上母树削的比要接的细枝削的多，你知道吧，细枝那么细，那个母树要削到一个地步跟它差不多一样粗细，才能够把它绑在一起，后来才长在一起。你看过人家接枝没有，像我讲的这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主也一样，他付了十字架最重大的代价，可是在我们这一面，我们也有需要修一点的地方。我们刚刚讲的要去习练的通达，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像修剪自己一样，当你想要这样想的时候，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想，当你这样感觉的时候，你说我不要这样感觉，你的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这些都是在修剪自己，直到我们能够跟神契合，好像野橄榄的枝子可以接在好橄榄的树上一样。这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一种内在的追求跟操练。就像我们常常会提到劳伦斯弟兄，17世纪的一个修道士，他教导人这些事，人家把他的教导汇集成一本小书，叫做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中文就简称与神同在。它原来的书名就是操练与神同在，你要把与神同在习练的通达，这样我们会逐渐熟练仁义的道理，长大成熟，我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就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九十四首，宣道诗九十四首，向高处行，这首诗歌的作者也是写了，你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 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 就是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那一首诗歌同一个作者。还有一首我们也有时候会唱的，就是我已经活在哈利路亚的那一方，同一个作者写的。这首诗歌叫向高处行啊， Higher Ground。 我讲几句话关于这首诗歌。第二节提到世，我们在活在世上常常有疑虑恐怖等等，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们会有各种忧虑啦，烦闷啦，嫉妒啦，这些东西。他说我们不要常常久居在那个地方，好像坚持要留在那个光景里面，你应该往高处行。我看是第几节讲到一件事，哦，是他的副歌。他的副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翻译的人没有把它翻出来，只说凭信站在属天高原。其实他原来说的是借着信心我们能够站在迦南地的高原，那就是神的应许之地，那是讲到在主里面的安息，对吗？还有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所以这首诗歌我觉得很能够说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我们来唱它，宣道诗九十四首，我们四节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以后我们还有时间来追求，如果您在家里看直播不要那么快离开好吗？跟第四节唱两遍就好了，第三、第四节唱一遍。来，
我凭志向高处而行，明心地位，日日高升，奔走凌晨，常常不停，求助令我向高处行，求助扶助使我看见，明心站在数天高原。奔走凌晨，常常不停，救助令我向高处行，交出付出使我看见，铭记站在数天高原，是我主日所处地位，交至往日有进无退。
一来唱，
是常常有一缕恐怖被我所摇，求去制度别人我愿共事求去，但我不住更美之地，求助付出使我看见，明心站在数天高原，是我主日所处地位，交至往日有进无退，我愿意 使我快乐，
教主
主使我看见，明星站在数天高原，使我主日做主地位，教之往日有进无退。
我身边下最高主席，和睦得见如光美景，无助祈求直到天地，救主令我想到
有